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这个现文篇最后十章里面，就是35到44章，我们选出四章来讲解，来对照。这四章的内容都跟孔子的生命有关系，我们可以加深对他的认识，也可以把孔子所事所说跟所做的跟圣经里的人跟事来对照着来看。35章，子曰：莫吾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在其天乎？孔子的答话是说，不埋怨天，也不责怪人，不责怪人，广泛的学习世间的知识，进而领悟比较深奥的道理，所以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了吧。那么《论语为政篇》第二篇第四章记载了孔子从15岁到70岁的成长的过程，那是一篇自述，十分清楚而可信。这里也是一篇自述，并且是在没有人了解我啊这最终感叹下面，针对子贡的问题，就是说你父子是什么意思，对这个问题向这个最了解父子的学生，就是子贡，做出上面我们念过的那个答复，实在内涵丰富，言辞诚恳，值得仔细的去加以推敲。这三句话一共有17个字，就是3+3+5+6，每一句话都意涵充实，给读者提供了很多发掘的空间。不怨天是说孔子对天的信赖，这三个字呢跟最后一句话知吾在其天乎，后来还有第三句的前三句的后半两个字上达相呼应的。不由人三个字说说孔子对人的信任跟威信，又跟第三句话的前一半的两个字，就是下学的两个字相呼应。这样呢，要用圣经的天人观来懂孔夫子的这番话，会别有广度跟深度，相信也更接近夫子他的原来的心态是什么，而想说的又是什么。第38章，子路疏于师门，陈门问昔字，子路曰：字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哉于？师门呢是鲁城的那个外门，陈门就是说守门的人，他对孔子的评语充分显示了孔子的智节。子路答以字孔氏，因为孔子是鲁城的人，所以认识他的人已经很多，不必要仔细地把他名字说出来。所以孔子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个使命感和干劲，可以跟亚伯兰旧约里头那个老祖宗亚伯兰在绝望中仍然怀着希望的那种大信跟大望前后比美。亚伯兰是因了他的这个信跟望而成了万民的父亲，如同罗马书信第4章18节里头所说的。这一段子路跟鲁城守门的人的对话，就启示出来孔子在他的家乡 很受乡人的那种接受。这个实在远远的超过耶稣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的那个时候所经历的那些遭遇，是在我们第二部福音，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1到6节有所描述。第39章，子既庆于位，由后宰而过孔氏之门宰曰：“有心在即庆乎？”继而曰：“彼在坑坑乎？木己之也，是已而已矣。深则立，浅则竭。”子曰：“果哉，木之难矣。”好，我们用白话把刚才这一段话说出来，就是孔子他留住在魏国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那敲那个磬，就有一个人挑这个草筐子从他的门前经过。后来他说这个磬声里面实在倒蛮有深意的，表达很深的一些意思在里面。停了一下，他又说：“声音坑坑的，太执着了，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放弃算了。”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这是从诗经里头引出来的话。孔子说与这种坚决气势力气世界的这种深的话，当然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孔子所以不是那样，是因为他有抱负，他不是要戾气世界或者是逃避世界，而是日式要进到这个世界里的。在他以后400多年来了一个耶稣，那撒勒人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这个天主圣言见到这个世界上来救赎普世网民，也是非常有日式的精神的。最后第42章，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于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有病诸？我们用白话说出来，就是说子路啊，他三次问孔子，孔子每一次做答复，而这三次是一步进一步。先是说修己以敬，是对自己要主敬；修己以安人，是要安抚四周的人；修己以安百姓，是要安顿所有的人。而这个最后一点，孔子说连尧舜也觉得是很难做到的，就是他所说的尧舜其有病诸。孔子是非常尊重尧舜的，他自己说是祖叔尧舜，所以把这两位古代的贤君看作他的模范。但是这里呢，他竟然说连尧舜也难于安顿所有的人，这就是表示孔子的心灵呢十分细腻，另外一方面又很谦虚。他是期待一个人还要超过尧舜的，没有这个病诸，就是没有什么不够不足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圣。那么有一天这个大圣会出现在人间，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